呼吁你的信徒遵守你自己的律法。我们今天也何等的需要你，让我们天天活在你自己话语的亮光当中。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聚集到你脚前的时候，恳求主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祝福你的话，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弥迦书。那么弥迦书，弥迦的意思就是有何神像你。那么我们先来把弥迦书的简单讲一下弥迦书的一些概况。那么我们知道弥迦先知是从犹大的南方来的，他是与以赛亚、何西阿、阿摩斯同时代的人。我们前面学过了阿摩斯，学过了何西阿书，也学过了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跟何西阿，他们是当犹大王、乌西亚王、约塔、亚哈斯，还有基西家王做王的时候，他们在服侍。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简单把当时的情况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在当乌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北边是罗布安二世。我们可以说当时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上，罗布安二世以及呢南国的乌西亚王，可以说以色列的国势又达到一个大卫所罗门以后又一个非常鼎盛繁华的时期。他们有一些历史学家说以色列历史上银色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虽然在外面物质极其的丰裕，但是神的子民们，他们虽然在外面有许多的敬拜，有许多的教会在圣殿里有许多的崇拜的敬拜的仪式。那么我们从以赛亚书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神的子民们虽然外面物质上非常的丰裕，但是在属灵的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在南方，那么何西阿、阿摩斯在北方，不断地提醒神的百姓知道。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神就在那边借着他的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就等等。我们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女们虽然说物质丰裕，但是他们却不是因着神的祝福，在他们得到丰裕丰富的同时，却有许多的诡不公平、诡诈，还有许多的在这里贪赃枉法。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神就不断的差遣他的先知来放行神的百姓。那么我们看到那南方呢，以赛亚是在南方，不是他工作的对象是犹大南国，何西阿北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再次来看到弥迦书呢，弥迦也是向着北方，向着南方同时来做啊。那么他跟呢以赛亚呢，以赛亚是从当时，如果用现代人话说，从上层的阶级，他是君王的表亲，所以他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向君王、向那些比较高层次的人进言讲说、传说神的话。那弥迦呢？我们知道他没有记载他的家谱，可以看到他是从犹大南国来的，他出身卑微，是从比较社会底层的来的。那他的书里面我们读了以后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因为他出生的缘故，他很能够体会底层人的疾苦。所以他看到在当时的社会里，上层的包括那些富有的人，那些首领，那些祭司先知们，他们在许多的时候贪抓豪取强夺，欺压那些贫寒的人。因此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对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病态，他就大声的疾呼呼吁神的儿女们要听神的话，不要忘记了他们 在那样的世代里，他们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神召他们从万邦当中拣选他们，让他们在万国中做属神的子民。但他们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生活的目的，做神子民，来彰显神自己的美德。那么我想啊，这本书呢，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呢，也同样的非常有意义。当我们来读的时候呢，也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提醒。那么我们看到他这边所说的弥迦书没有提到西西家长在位时亚述王西拿基入侵以及攻打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看到他从约坦王到亚哈斯王西西家王，那么应该可以看到他大约的服侍的时间是主前749年到主前697年。那么实际上呢，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呢，亚述王西拿基利入侵的时间是701年，他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他这个时间在这个之前，而且他也没有提到北边撒玛利亚被毁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北国被亚述王国是主前721年，所以也可以看到他大概服侍的做先知执事的时间是749年到主前721年，在大概在那段时期特别是我们知道南方的分君就是亚哈斯，大家知道亚哈斯其实不就是亚于那个马拿，就像马拿西仅次于马拿西，是也是一个在犹大王当中南方王中是个非常不好的王，他曾经把自己的儿子金火献给假神，所以他应该说他把南方的整个民族带领走向他拜偶像，整个社会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忘记了神的律法，所以整个社会在信仰上背弃神，那么在整个社会的道德上可以看到那些做官长的富有的抢夺底层的人民，所以在这里弥迦就特别，他不但是也同样有类同于像以赛亚的那种的对神百姓的指责。那么侧重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特别是讲到神子民们他们道德的生活，在社会上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来欺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的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本书的主题呢，当然这个主题刚才我们讲到它的背景，它是在记载了神对以色列就南北国以色列和南国以色列的审判和刑罚。那么它的虽然一面他看到神照着他公义的要求，他一定要刑罚他的百姓，那么他其实重点也跟类似于以赛亚书，他也预言到弥赛亚的降临以及弥赛亚的国度。那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弥迦书第五章讲到预言主耶稣犹大的伯利恒在你虽然在犹大中虽然为之小，但是一位君王要从他里面降临。所以本书的主题一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看到神他因着他公义的性情呢，他要审判他的，当他的子民们不听先知们的劝告的时候，神自己要亲自来审判。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性情中的怜悯，他应许弥赛亚要来临，也应许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弥赛亚的在那个国度里，那君王要秉公行义牧养他的子民，所以那时候呢，人民就可以过上和平喜乐的生活。所以它的主题一方面讲到刑罚，一方面讲到神的怜悯。那么我想在这本书，它神借着弥迦向神的百姓告诉，向神的子民告诉他们说，神不喜悦他们这种不公不义在社会上巧取巧夺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告诉他们说他们如果不听神的境界，他们将为自己的罪孽罪恶呢付出惨重的代价。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地从每章起都有他的警告，那么同时也向他们指示，虽然一方面神的管教也是神的慈爱， 所以呢，在神的管教里，神也在他的丰盛的怜悯里，只是将来必有拯救临到，是更是鼓励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我想这是弥迦书啊这边特别的所要句，也是讲神要他当写这本书要神子民的生活的目的哈。那么我想这本书是在当时的啊写给当时的神的子民们听，那么对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个物质丰富也充满了试探引诱，包括啊教会里面慢慢的可以看到对神话语的就是说持守慢慢的很多的妥协，看到很多的那种人对物质的追求，教会的情况不像有偏离神教会的，这样基督整个基督教也有许多偏离就是神自己真理的这种的情况，末世的时代里，我相信先知弥迦的书今天也对我们来说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好好的深思。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自己的警觉，一方面呢也鼓励我们在今天的应该奋起追求真正的属灵的实际。那么我就在想，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来读的主的话，我们也被提醒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了很多的属灵的知识，我们今天能够这些话能够改变我们生命有多少。那么我们今天也来参加教会聚会服事祷告，那么这些的在外面这么多的服事祷告属灵，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是不是能够听到主对我们的提醒，也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自己的生命借着服事能够被主来改变。所以我想他这边提就是责备当事人他们做一些宗教的仪式而没有真正的实际，没有真正的属灵实际，同样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属灵的生，包括我们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事情，同样也提醒我们今天也要向当事人一样来警觉，来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正能够将主耶稣那个在主里面做新造的人，把真正的属灵的这种生命的内涵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真正就像弥迦书说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今天活在得胜的面前哈。这是我就想把简单的把与弥迦书的这个背景和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那么弥迦书呢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总的特点来说，它是一本就是很多很优美的就是简洁优美文雅的里面，那么它的诗曲比如说它是万民啊你们要听，地和其上呢也要侧耳听，是一首诗以古诗的那种题材。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总共七章，那么这里面它有很形象的听，你们要听要侧耳听，就是有很多很感人的那种呼唤哈。那么这本书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段，就是第一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第二章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第二章里万民啊你们都要听，这是神对选民的审判和应许。那么在第三到第五段里面是神对先知对以色列的观赏，他说以色列家的观赏啊你们要听，这是听到神对国权的审判和应许。那么第三部分是讲到山林啊地永久的根基你们要听，听神对罪恶的审判和应许。好，那么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简单的分成这三个部分。那么这里面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把其他留给大家看哈，留给大家看。那么我们看到主要的了，那么这边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根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弥迦书最主要的所据就是我们这里面叫做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这是我简单把这些把弥迦书的概况说一下。那现在我就有一些东西我就留给大家，我们回过后一起来看。那我现在就接下来看第一轮的 呼吁啊。第一轮呼吁呢，我在这边分享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是第一轮的呼吁，在这里他说：万民啊，你们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可以啊，我当我们读的时候看到非常形象，他说神呼吁全地的人民都要来听，听他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他们很喜欢听到，肯定说要见证你们，当然是指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喜欢听到，更是期望听到说见证周围外邦人的不是。他没想到在这里神他却是在这里先知说，万民啊，你们要听，见证谁的不是呢？见证神的子民们不是。而且他很形象的神出了他的居所。我就在想起当时在创世纪的时候，在罗德的时候，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也是神亲自下来查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们不听先知们的劝诫，那么在做宝座的神亲自很形象讲到他亲自出了他的居所，带有威，接下来就看到第三第四讲到神带着他自己的荣耀的威严下了他的宝座，他要亲自来看他的神子民们这种的这个生活的情形，神他们要亲自来，要来审判。那么在第一第二章里面，他们在这边讲啊，我想他对以色列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主要讲到他的罪恶呢，主要讲到是三样的罪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讲到他们当时整个以色列人，就是他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他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岂不是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先知这里边神指证他们的一个罪，就是拜偶像，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就是淫乱。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效法当外邦人的，你知道在外邦人他们拜他们外邦的偶像里面，还包括了用那种就是淫乱的行为来用，通过那些非常拜偶像的这个恶习，也有相待的这种淫乱的行为。所以呢，在这是第一第二章里面，他指证他们的这种在信仰上他们拜偶像而且行淫乱。那么第二章里面主要是指证他们在就是社会行为上的不公不正。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神说我必使第六节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我必使在这里呢，他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又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先知就预言说，神要把撒玛利亚当时是一个是北方的京城，那么他而且还说，他说第七节他说他们呢所有的财物要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从妓女顾嫁得来所顾嫁俱来的，后来必为归妓女的嫁顾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神就预言说，有一天北方的撒玛利亚以及南方的都北方的撒玛利亚要被战火烧成平地，所以原来辉煌的建筑都要变成乱堆，成为田间种葡萄之处。所以先知说在这里先知说，我必嚎啕大哭，赤身露体，又呼号像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他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城的居民。所以可以看到他北方的恶习延续到南方。那么接下来呢在这里呢，从第四节开始，他先知就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用了一些就是南方西南方的几个城市，用城市的名字的这种谐音或者字义来 对那些的百姓说，你们就是说神可神不会放过他们，跟他们说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呢，神不会放过他们，他要对当地当时的这个子民的进行审判。那么他这种巧妙的方法呢，使当时的百姓听了以后，他们不会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说神不会放过他们。就像有一次我听一位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有一次在伦敦 Wimberley 说，他说如果神不刑罚不审判伦敦，他说他就得向索多玛俄摩拉道歉。那么我相信一位神仆人讲这么重的话，对当时的伦敦来说，我不想对基督徒来说，如果这句话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所有听过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所以同样的他也是用一个谐音。我就想想，如果我们今天比如说我在想，如果用一个地名，比如说有个难处临到烟台和青岛，你能够想到如果他用那样子的谐音，那我想我们不能够进入他这个希伯来那种音发音，我们不能够，但是他这个用的效果呢，就是用这样的效果让提醒当时哈。所以我今天就把那些就是原文的意思啊，就发在微信上，它有很多哈。那我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就加特原来的那个原文发音呢，跟报告很相近。那么加特的南方是跟菲利海岸的，靠菲利的，跟菲利士是菲利士人的一个城镇。那么先知在这边说，不要在加特宣判神的审判，免得被外邦人讥笑。所以他在这里呢，包括接下来的几个地方，都同样用这个啊，用这种的字义的原文的意思以及音相近的音啊，告诉他们呢说神要审判，让他们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呢，比如说他有一个哈，比如十四节他说，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的加特。那么摩利色的，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原文的意义就是礼物，或者特别也是讲到嫁妆，就是嫁妆，女子结婚的陪嫁的嫁妆。然后他在这里也讲到，他说这里面是讲到，他说你原来就是说犹大人跟他们说，你们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劝他们说要送礼物，把拉吉作为拉吉这个住房证呢，作为礼物送给利士人，让他们呢不再受他的牵连。所以在这里的很多地名啊，都是先知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把这种的神要审判呢，说得非常形象的，让他们记忆非常深刻。好，这是第一章讲到他们神对当时的这拜偶像淫乱的这种罪恶，神宣布他的审判。那么第二章呢，他是讲到就是对欺压者的，神对欺压者的。对欺压者的审判和对的百姓的应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里面，他说祸灾那些在船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鹰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田产。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人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就是富有的人抢占那些贫寒人的田地和贫土。我们知道在神的子民当中，神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神告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乃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所以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在神照着他的恩典，每一个人都从神那边得到一份的田地。那么这个田地，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或者是在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告诉他们说，田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他们当时呢，那个就是领袖阶层那个腐败官宦，这个整个社会里失去了公义的准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个就是他们笑话周围的人，所以他们贪图就把 把那些人本来这个土地呢是属于神的，那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有平均衡的一份。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富有或者那些领袖们，他们呢就用手上的权职权就抢占贪图那些人。那么神告诉在十诫当中第十诫说，不可贪图人的田产，不可。我想这是第十诫当中的第十诫。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整个社会的贪婪分歧非常盛行，所以那些已经非常贫穷的人呢，他们手中的人，但对神对啊神子民的贫穷人，神要他们那些富有的人要分享。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经过一段时期，如果他们有一些人贫穷了，如果他们把这个田地呢，经耕耘不及田地，就是说卖给别他的，就是以色列同以色列的人，经过五十几年以后，那么这个土地又归回到原来的麦族那边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神的百姓却忘记了神对他的子民的律法的要求，他们把神的律法放在一边，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自己的那种应来的律法来顾念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他指责说那些欺压者抢占田地占为己有。那么我想当时最有典型的例，大家就知道在亚哈王当时他那喜爱拿伯家的葡萄园，他后来呢他就请了两个匪徒做了假见证啊，把拿伯打死以后呢，把他的葡萄园抢到手。所以我想当时整个社会，那就是亚哈王就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在这里呢，同样啊，就是弥迦也责备具体的责备他们那些富有的那些以色列中的官长领袖们，也同样行为就像类似当时那北方亚哈的那种行为，就是硬是把他那些的通过各种非法的手段把他抢到手来。所以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说在船上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涂抹，也就讲到人的当时的这终日所想，就像我们就想起以前那个，就像创世纪当中在挪亚的时候，那么在那里面说，他说当时人心中所想尽所想的尽是恶，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就借着洪水来灭当时时代的人。所以同样的在这里啊，弥迦也指出了当时那些啊领袖阶层人他们的罪，整个犯罪的具体的行为。然后神就跟他们第三节神说，我筹划降祸于这族，这祸在你们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十四十二的那日必有人向你提起悲惨的哀歌，说我们全然败落，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给别人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这些恶人，他们在船上图谋恶事，等天一亮，他因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但神跟他们说，他说他一定要降祸给他们，使他们让他们呢不能够解脱，也不能像原来那样昂首挺胸。所以说将来，所以第五节说将来有一天在重新分配田地的时候，这里面说你们没有人研究那准事，那就讲到当有一天神的子民再一次被掳再次回来的时候，再次来分土地的时候，他们神要把这些人抢夺人的份拿去，他们不能够在神的里面再有份哈。所以就讲到神对欺压者的警告。然后第六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讲到他当时那种先知对假先知啊，那么假先知说，他说假先知这里面啊，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雅各家呀，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心不是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为行动正直的有益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先知他们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他们就讲那些百姓所要听的话，他们就讲神祝福神保守。所以他这边就是很形象讲的，他说他们就是假先知说，我们不能够向以色列人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不能说那些责备让以色列人感到没有荣光，就是说没有应该对以色列人说神要祝福你们，神要施恩给你们。 所以可以看到他当时呢假先知他们就是讲神祝福讲神施恩的话，然后接下来第八到第十讲到，特别是讲到啊当时的啊百姓，当时的那些富有的人，他们这边他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从你们夺去，然后还讲到哈，他特别是第八节，他讲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人身上剥去外衣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我们知道外衣当时对于贫寒的当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如果他们的兄弟当中有的人穷了，那么他们把用他们的外衣来当头来换取一些食物，那么神要那些富有的人怜悯顾念他们贫穷的人，即便他们用衣服做当头。我们知道当天黑的时候，神跟他们那些人说，你要把他遮身的衣服还给他们。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如果你去读好英语或者他们解释给我们听，他说这些强暴的人，他们说甚至那些打仗回来的人，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去前方打仗，他们就把这些人外出打仗的人田地抢了，房产抢了，当他们一无所有，这些人仅剩下的遮寒的外衣呢，他们这些富有的人还不肯放过他，就竟然把他们遮身的衣服也一同抢夺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弥迦就责备他们当中就是这些欺压者，实在失去了神子民应该有的那种见证，因为神要故意叫他们以色列百姓当中要让他们贫富之间，当神的子他的同胞贫穷的时候，要富有的人要有怜悯的心顾念贫穷的人。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他就是先知揭露了他们就是那些欺压百姓，那些有权势的人在神百姓所做的这种不公不义的巧取豪夺弯装贪法的这种行为。然后他说第十一节说讲到先知说，若有人存心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说预言的清酒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同样也是讲到当时的这种先知就是预言他们说你们要的清酒浓酒，也同样讲到说预言他们说你们一定会得到祝福啊，就像我们今天讲到成功神学，一信的主耶稣你已经肯定凡事顺利，那么当时的清酒浓酒就是预表了他一定会得到丰收，得到供应，得到物质的好处。那么我想在第二章里面呢弥迦特别是指证了他们几个的行为，一个就是他们抢夺田产，抢夺房屋，然后指示了那些假先知只想讲神祝福的话，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挡箭牌不想对神不想听，当他们有错误的时候，他们不想听责备的话，只想听好听的话等等。那么这是讲对神说他一定要审判他们，但是呢在后面的十二十三节又讲到了，在后面神在他的审判之余，神又说将雅各家我必招聚你们，将来呢必招聚以色列余剩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的羊。所以在神是在审判之余，神又允许他们，但他们有一天他还要把这些的他被掳的子民带回来，那么他要在前面做他们的王，引导他们在前面走。所以这是第一轮的就是呼吁。那么接下来是这问题。
什么的话想要？好，我们谢谢灵音姊妹的分享啊。刚才灵音姊妹说，整本弥迦书按照结构可以分成三段，那么每一段都是用听作为开头啊。灵音姊妹就分享了第一段，说耶和华神来呼吁地上的万民来听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段，那第二段它是呼吁以色列的官长和雅各家的首领来听啊。神设立这些官长和首领 啊，就是设立这些领袖，为的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国家，来治理百姓啊。他要求他们能够秉公行义，能够赏善罚恶啊。但是在这里，先知非常坦率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的地方啊。他说，这些官长和首领，他们岂不知道公平吗？他们是误善好恶啊。所以先知非常尖刻地来描述他们啊，是说从人身上来剥皮，从人的骨头上面来剔肉啊。他们虽然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们滥用职权啊，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啊，来剥削这个人民啊。所以当他们遭难的时候呢，耶和华神也必不应允他们啊。这个是官长和先知的罪恶。那同样呢啊，弥迦在这里也指出了假先知的一个罪恶啊。在啊列王记下，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君王还有首领，他们往往是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他们啊走错路的时候呢，先知的职责啊，就是要从神那里啊领受正确的话语，把百姓带到正确的道路上面来。当弥迦在这边非常坦率地说，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啊，明白的先知把这些百姓给带领错了。那么这些假先知啊，他们是怎么传讲呢啊？如果有人给他们吃的用的，他们就跟他们说平安啦平安啦，如果有人不给他们呢，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他们所传讲的其实根本并不是根据神的话语，而是根据自己的口福和肚腹啊。他们往往为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耶和华神说啊，对于这些假先知，他们必遭遇黑暗啊，以致不见异象；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啊。当一个先知他整个啊整个人被利益所捆绑，他的眼睛只盯在钱财上面，那么他属灵的光景就非常的黑暗，所以他就看不见异象，也得不着漠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啊第二轮的呼吁当中啊，不管是官长还是首领领袖还是先知啊，他们这个上层本来应该是带领百姓的啊，这些领袖呢都已经走岔路了。那在这里有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第八节啊提到真先知啊，弥迦对真先知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真的先知应会怎么样呢？弥迦说，至于我，我要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和才能啊。真的先知他是借着神的话语来传讲的，他必须要有力量。因为弥迦呢啊，前面讲过他是跟以赛亚是同时期的先知啊，但是以赛亚他是在朝廷当中，而弥迦只是一介平民。那么他要面对那么多的官长啊、首领啊、假先知，他要能够指出他们的错误，他必须要有神的灵，才能够有胆量啊、有力量能够指出他们的错误。另外他也要有公平，这个公平当然不仅仅说他能够对一件事物观察的是不偏不倚，他本身也要在神面前要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才能够做到公平啊。然后神也赐他才能，能够指出雅各家的过犯，指出以色列家的罪孽啊。所以这是真先知的一个榜样。那么弥迦会继续的来指出领袖们的一个恶行啊，他说这些领袖是厌恶公平、虚妄正直啊。神设立这些领袖呢，是愿意他们用公平和公义来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把神的律法就抛诸脑后。他们为的是什么呢啊？先知在这里非常啊坦率的指出了他们的这个罪恶啊。他说这个官长呢行审判，他是为着贿赂来行审判啊。那祭司呢，他是为着赢钱啊来施训诲。那先知呢啊，他也是先知是为了这个物价来行占卜，他们整个眼中呢都只是为了钱啊。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按照啊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国家啊。当他们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整个国家就走偏掉了啊。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为是在为神做事情啊。在这里他们还自以为是的说，耶和华岂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啊，就是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他们以为说，诶，我们啊不像这个北国的撒玛利亚啊，我们有圣殿，我们还有敬拜，有很多的侍奉啊。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在侍奉神啊。所以 耶和华神在这里也是非常明确的说出了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言啊。在前面第一章提到撒玛利亚啊，因为他这是拜偶像淫乱和不公不义，所以撒玛利亚必成为乱堆啊，他的这个根基必被露出来。那同样的，对于这个啊耶路撒冷呢，也有同样的预言，说西安必被耕种下一块田啊，撒玛利亚必成为乱堆，这殿的山必成为丛林的高处。那这个预言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在后来这耶利米书的26章啊，有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这个先知的耶利米啊，那个时候的王应该是约雅敬王啊，也是个恶王。那么耶利米呢，也是很直接的指出他们当时的一个错误啊，说他们一直不听先知的劝告，因此这殿必如示罗啊，这个城必成为荒凉，无人居住。那么约雅敬王呢，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祭司呢，文士就很想把耶利米给杀了。那就有一帮很敬畏神的人，他们就引用了弥迦的这预言啊，他们说在西西家的年间啊，摩利撒人弥迦他曾预言说西安必被耕种下一块田。那么西西家跟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啊，西西家岂不是来恳求神的恩，来敬畏神呢？因此呢，这个预言就救了耶利米一命，当然同时也救了西西家整个的国家。可见说，如果人愿意来听神的警告，那么神仍然是能够宽容忍耐的。但可惜呢，整个犹大国仍然是我行我素啊，因此最后就招来了灭国之灾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国他在公元前586年真的是被巴比伦给灭了。那么甚至到公元后的70年，罗马人来攻打耶路撒冷，使得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面，那么这个预言就照着字面就能够应验了啊。那么这是第三章的。那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啊，因着这些领袖的罪恶，那么整个国家人的一个国度就一直不断的败落和衰微啊。那第四章呢啊，弥迦就带来了一个新的盼望，神的国在这里就开始建立兴盛起来啊，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啊，前面的五章呢，跟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啊，第二章的前面四节是非常的相似的啊。神在这里呢，把相同的信息给不同的仆人啊，可见说这个信息是很适合当时社会的一个需要啊。那我们在前面这几章在以赛亚啊几节在以赛亚书是已经有学习过的，其中有个啊有一句就是那个第三节这里啊，他提到他们要把这个枪打成镰刀啊，要把刀打成犁头，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描写的其实是个非常太平的景象啊。那么这个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啊，这句经文被写在联合国大厦的其中的一堵墙上啊，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它当时成立的目的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啊，但是我们看到这终究是个人间的一个理想，如果人不要神来掌权的话，人间根本不可能有太平啊。所以在第四章这里，神要来亲自建立他的国度啊。第一节这里说到耶和华殿的山啊，他必建立起来啊，来超过诸山啊，就是高举超过万里。这山是非常的稳定不变的，象征一个政权啊。那这就说明神那个国权要建立起来，耶和华要成为万国信仰的中心啊，万民必流归这山啊，耶和华神的荣美必吸引很多人来瞻仰他。那么他们就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啊，他们要来亲自来朝拜他。那么主要将他的道来教训来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啊，末后的日子，大家不仅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不仅是愿意渴慕神的话，而且也是愿意来遵行他的话啊，来亲自啊，就是跟着耶和华神啊，就是来实行在地上能实行他的一个旨意。那第三节这里讲到啊，他必在多国之间施行审判， 在远方强盛的民中间来断定是非。这个他很明显就特指主耶稣基督啊，因为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啊，他能够鉴察人的内心，也只有他能够有这个公平啊，不是为自己，乃是凭着真实来断定是非啊，所以只有他能够真正的为世界带来这个和平。所以接下去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神来做王啊，他有一天啊，他会来招聚远方瘸腿的、被惩治的或者被赶上的啊，这些人当时是被神的审判啊，被掳到外邦，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最后仍然会招聚他们来，成为余圣之民，成为强盛之民。耶和华做王，也要治理他们，直到永远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弥迦啊，他在前面讲到了百姓的罪恶，讲到了审判之后，仍然会带来一个应许，这也就是啊弥迦书整个啊，有前面既有审判，后面就带来了这个应许。那九到十三节讲到西安的娶老啊，这个娶老本来讲的是这个父母亲抚养儿女的一个辛劳的劳累啊，那用这个作为比喻，说西安将遭受到的一个命运啊，说西安你为什么会大声哭嚎呢？为什么是疼痛娶老，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啊？他就问这个西安的百姓说啊，你那里没有君王了吗？啊，没有君王为你们抵抗这个外侮吗？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你国中的谋士全都灭亡了吗？啊，你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啊，一直来向百姓来思考为什么啊，有神本来是被神祝福的一个国家啊，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当然是因为他们背弃了神，远离了神。因此弥迦在这里他就预言说哈，他们要从这个城里出来，到田里去，要到巴比伦，在那边他们仍然会被解救。那么在弥迦当时呢啊，他们的头号强敌应该是亚述国啊，巴比伦其实并不是最大的国家啊最大的这个啊威胁，但是弥迦在这边已经明显的啊预言了他们最后将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也给他们应许啊，在那里他们必被解救出来。那么这些列国呢，原来他们是要聚集来攻击犹大国，他们以为这犹大国就这样子被他们灭亡了，却没想到他们不知道神的意念，不知道神的计划啊，其实这些国家只是被神用来做管教犹大国的一个工具啊，但最终呢也会按照他们的罪恶来遭受到审判，但是呢神仍然要按着他的应许来复兴犹大啊，使得犹大国到末后他的脚成为铁，他的体成为铜啊，他要把天下的这个财能够聚集起来献给耶和华普天下的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第四章从开头到结尾，他一直都在带进这个复兴的这个应许啊，给犹大国非常美好的一个盼望。那第五章呢就讲到这个国降临了以后啊，他的救主也要降临。第一节提到当耶路撒冷的这个军队即使是聚集成队，但仍然免不了强敌的围攻啊，击打有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说明这个君王呢已经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仍然会允许有一位君王会从神那里出来，来治理他的百姓啊。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是很奇妙的一个预言啊，伯利恒以法他将来你在犹大诸城中他并不是最小的啊，将来有一位必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掌权的，来治理以色列民，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故事是在福音书已经有记载了啊。当时东方的几个博士来问这个希律王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王的是在哪里呢？那么希律王就去问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些法利赛人比我们要熟读圣经了啊，那他们都不用翻开手机来搜索啊，马上就能够搜出答案啊。那我们这还好，现在还学习了概览班，还能够翻到弥迦书在哪里啊，那也知道这个预言最后是很真实的来应验啊。那么神先在首先呢，他仍然要为着他的这个惩罚，要把以色列能够交给他的仇敌，要等到这个惩罚满了以后，只等到妇人生下一个孩子啊。那这个可以说是 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啊，是借着童女玛利亚啊受圣灵感孕生子啊。当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我们以前学习过启示录啊，这里也讲到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啊，这里可以指到教会或者说得胜者等等，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啊。我们主要是看到这位王他要来掌管以色列啊，他要为这个以色列家犹大家要带来个和平啊。他借着耶和华的能力，借着神的名的啊，神的名的威严呢，他要来牧养他的百姓直到永远啊。那么这位必作啊，就是必作我们的王啊，他也是做我们的和平。那么同样的，这个以赛亚书呢也有同样的一个预言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大家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啊，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必有政权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同样以赛亚书也预言到这位婴孩要为我们带来个和平，他不仅仅是用武力来征服世界各国啊，他需要和平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啊，这一位和平的君呢，他最后也会把雅各家余剩的人能够招聚回来。那在第啊这个八九节这里就说到哈，雅各家余剩的人呢啊，他们在万国的民中，他们就像耶和华他尼降下的露水，就像甘霖降在草地上。那么另外一个比喻呢，他也像林间百兽的狮子啊，就像狮子在羊群里面。这里就说到余剩的民啊，在末后的那个日子啊，他们啊将会向万国万民来传讲这大好的信息，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做完了，他的神的国已经降临在地上。那么这些信息对于那些接受他的人来说，就像甘霖像露水一样，但是对于那些拒绝这个福音的人来说，就是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而且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像狮子啊，像百兽中的狮子一样。那这位王他最终他是得胜的哈，弥迦在这里说，愿你的手能够高举，能高过仇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啊。最后这第五章的这最后一部分，当这位王啊弥赛亚来做王的时候，他要剪除一切啊，就是马匹、车辆、诚意等等啊。有些如果是人的国度呢，有些人他会借着马的力气大，借着车的快，借着坚固的诚意来啊，就是来以为这是他自己的势力，但是神要把这些全部都摧毁掉啊。不仅如此呢，他还要剪除一切邪术、占卜的拜偶像呢。到那一天呢，他要不仅是带来和平，也要带来信仰上面的一些复兴啊。耶和华神要成为万国信仰的中心。那么刚才是第二轮的呼吁哈，神要求啊以色列的官长和雅各家的首领来听啊。接下来第三轮呢，他是要叫什么来听呢？他说要叫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来听啊。山岭跟地永久的根基真的能听吗啊？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有一个很相似的故事啊。当时啊，这主耶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门徒和百姓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神迹啊，他们就高声赞美说，好像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当时的法利赛人听到了就很不高兴啊，禁止他们这么呼喊。那主耶稣就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连这些石头都要欢呼起来啊。如果人不说，石头也会讲话，如果人不听，那么神只能叫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来听啊。神的前面两轮的呼吁，叫地上的万民来听，叫官长首领来听，无奈人的耳朵真的就是好像聋了听不见一样，所以神只好啊叫这些石头来听话。那么这里他就会说，请这些山岭来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语啊，耶和华要跟他的选民来争辩啊。本来这些百姓都是神从啊埃及为奴之地招出来的，本来应该听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无奈他们啊还觉得说啊，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是启示他做的吗？啊，他跟耶和华中间有了这个争辩。那么神只好啊 跟他的百姓啊，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百姓呢，我的百姓啊，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事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觉得厌烦呢？你们可以向我证明啊。这个话当然听起来不一定像是非常义正言辞的争辩，倒像是啊，好朋友之间发生了误会，很想要消除一样啊。所以真的是神的心是非常的迫切，他要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追想起啊，神曾经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在旷野的时候差遣摩西亚和米利亚来带领他们啊。当摩押王巴勒也去啊差遣这个巴兰去咒诅他们的时候，神还把这个咒诅变成个祝福啊。神的百姓虽然在石亭这个地方他犯了大罪啊，就是犯淫乱跌倒了，但是神仍然凭着他的信实带他们过约旦河，在吉甲这个地方啊，使他们行割礼就除去一切的羞辱。所以所有这一切呢，真的都要让神的百姓能够啊认识到神其实是公义的作为。那么神为这以色列百姓做了这么多，以色列百姓可能会想，那么我要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啊，我来到这位至高的神面前，我是不是应该献一岁的牛犊给他们呢？耶和华神是不是很喜悦我能够献千千的公牛或者万万的牛和呢？那我们在前面诗篇我们也学习过了哈，诗篇在诗篇五十篇中啊，耶和华他神说，树林中的百兽也都是我的啊，天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林中的飞鸟啊也都听我的话，那么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的啊。我如果饿了，不用为你做什么，因为啊，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也都属乎我。神其实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表面上的这个物质上面的一个奉献啊，但是以色列人却会出意了啊。先知在这里问说，我岂可为我的罪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过献我生所生的吗？那么这一段话的背景呢，列王记下有记述，就是当时的恶王亚哈斯啊，使他的长子金火献给偶像啊，做出非常可憎的这个事情啊。但神所需要的并不是外表的这些献祭啊，在六节和八节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啊。世人呢、啊，耶和华会已经指示你是何为善，他向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前面啊，弥迦指责以色列的这些罪行啊，神要他们行公义，他们却是屈枉正直、厌恶公平啊，神要他们好怜悯，他们却是贪图人们的田地和房屋啊，神要他们存谦卑的心，他们还不愿意听这些真正的劝告，还说你不要向我们发怨言啊，耶和华的心岂不忍耐吗？他岂是这么做事情的吗？那么这样子他怎么能够跟他的神同行呢？他以为他们有敬拜有侍奉，以为他们就是在侍奉神，但是神所要的是真实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不要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弥迦在这边继续的来指出百姓的这些恶行，他说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啊，仍然是有非义之财啊，有啊不公道的这个天平，有诡诈的砝码等等啊，他们仍然是心强暴，口中有诡诈的啊诡诈的话语。所以神说，我要击打你们，使你们的伤痕甚重。神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啊，因为他们罪恶已经是无可推诿啊，所以神将要击打他们，使他们被掳到外邦。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已经收回他的祝福啊。神说，你们虽然要吃却吃不饱，虽然耕种却不得收割啊，虽然采葡萄啊采橄榄，你们却不得酒喝等等啊，使这个地呢祝福就收回来了。所以先知在这里到了第七章，先知为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哀叹啊，他说哀哉啊，我就好像这个夏天余剩的啊葡萄啊，这个余剩的葡萄一样啊，我的心羡慕出手的无花果树啊。其实这无花果跟葡萄一般都是来代表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先知在这里却看到 在这个地上虔诚人全部都灭尽了，正直人却一个都没有啊。他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荆棘，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啊，都找不到这个正直人啊。不仅如此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还联手作恶啊，从啊官长百姓到位分大的，他们都吐出恶意啊。整个的这个社会的风气是已经是堕落到了一个极点啊，甚至呢人跟人之间和基本的信任都已经荡然无存啊，人们不能相信人设，不能相信他的密友，甚至不能相信他怀中的妻子。那个时候儿子是藐视父亲啊，女儿是抗拒这个啊母亲，媳妇抗拒婆婆啊，人的仇敌就是他家里的人啊。后来主耶稣也用了这句话来说明，到那个日子啊，因为人跟人之间由于信仰的不同啊，当人跟主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啊，甚至跟自己家里的人也会出现问题。同样在啊，使徒保罗呢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也提到很类似的一个例子啊，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不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得出来啊。在提摩太后书啊，这里他警告提摩太，他说末后的日子必有很危险的日子来到啊，那个时候人要贪爱钱财啊，专顾自己啊，他要自夸狂傲半途，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啊，卖主卖友，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质。他告诉提摩太说，这些人你要躲开啊，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这些人。那么这里一直的说下来好像前景非常的暗淡啊，以色列人怎么会落到这么惨淡的一个光景当中，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啊？先知带领我们把眼光重新的能够转向神啊，他说至于我啊，我要仰望我的神，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啊，他必应允我。所以出路仍然在神身上啊。弥迦虽然在这里可能会遭受到那些啊官长首领假先知等等他们的攻击啊，虽然这些仇敌一直来讽刺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但是弥迦知道他啊，他的神必定会救他，虽然他在黑暗中，神却会做他的光。那么他在这里呢为百姓代祷代求啊，他说他仍然在忍受耶和华的一个恼怒啊，但是相信耶和华神必定会为他辩屈，为他伸冤啊。他虽然在啊，耶和华神必定会带他到光明当中啊，他必得见神的公义啊。所以这个是啊，弥迦一直的为百姓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美好的盼望和神的一个应许啊。他说到那一天，到末后那一天，以色列的境界必扩展啊，强援啊必建立起来啊，从这山到那山，从这海到那海，以色列最终就再必复兴。那最后呢，第14到第20节呢啊，是弥迦的求告和陈述。他说求耶和华神在啊加密山能够用杖牧放他独居的民，就是他产业的羊群啊。所以前面梁英姊妹说到哈，整个弥迦书的一个啊主题，它其实是刑啊，不仅是有刑法，但是它有怜悯；不仅是有审判，但是它有应许啊。就像在第一段这里呢啊，神虽然来审判这个撒玛利亚，但是最后呢，他说神要来招聚这个余剩的民，如波斯拉的羊，就是草场上的羊群一样啊。而且这个耶和华神必在前面为他们开路，他们必从城门出来，从城门出去，神会在治理他们。那在第二段呢啊，在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同样也来做他们的和平，同样也使这些余剩的民在万国万民当中，向耶和华那里降下的啊露水，像甘霖降在草地上面，也像林间百兽的狮子。这里也说到啊，他是用杖牧养啊他的这个啊独居的民啊，就是他产业的羊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就成为一个好牧人，他要来牧养他的羊啊，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那弥迦在这边他也求耶和华神重新来施行这个神迹奇事啊，就像当年他在法老面前啊行了很多的神迹，使得法老啊让这个神把以色列民带出了一样啊，他也同样在现在呢 让这些列国不再依靠他们的势力，他看到耶和华所行的奇事呢，也是会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来朝见，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啊。同样我们也会想到我们以前的光景啊，我们以前也是落在最终为罪当奴仆，也是漂流在世界当中，那么感谢神也是施行了神迹奇事，让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做他的子民啊，做他祭司的国度，圣洁的祭司，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以前是算不得子民的，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我们以前是未曾蒙连续的，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在弥迦书的最后呢，他同样把神的性情能够表达出来，正如弥迦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何神向你啊。弥迦在最后同样的点出了这个主题啊，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他本人的这个名字，有何神向你。那么这位神他是赦免罪孽，他是饶恕他愚民的罪过的啊，他是喜爱连续。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啊，神在前面一直的提到他是喜爱公平的啊，他是让以色列人一直见到他这个公平公义正直的一个作为。那么这个公平的王他怎么能够赦免罪孽呢啊，如果他把这个以色列的人啊就很轻易的就饶恕，说算了吧，这些罪孽我就当作看不见，那么就陷他自己于不义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公义的神怎么能够随便的赦免人的罪孽，饶恕他长夜之愚民的罪过？那么感谢神啊，借着先知弥迦还有许多的先知，不仅在以前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的列祖啊，但是在这个末世啊，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救法救恩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了啊。他预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是降生在地上啊，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的神同行，过完了他完美的一生，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啊，使得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完全的都被解决了。所以这里说到他将我们一切的罪孽踏在脚下，完全的解决了，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是沉于深海，不仅是解决，而且是消失了，完全不再被纪念。所以为着这些我们感谢神，他是行公义好怜悯的神，而且他也是信实的神啊，他必定会纪念古时跟列祖所起的事啊，他向雅各家守约，向亚伯拉罕是慈爱，真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啊，我们感谢神啊。那么这个是今天我们弥迦书的这个信息，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点的这个思考题。第一题是列出弥迦所传讲的何神向你这个神的一个信息。其实神的性情啊，有很多很多啊，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神其实像神是独一无二的啊，神是与众不同的，是蛮有能力的，神也是创造天地海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但是弥迦不在这些方面提到神啊，他是提到神的另外的一些性情，像公义、像正直、像怜悯等等啊。大家可以想一想看，弥迦怎么把这个见证能够活出来。那么第二道题是弥迦和假先知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啊？假先知我们看到他跟那些以色列的官长首领一样，他们满心想的都只是钱啊，但是弥迦却是借着耶和华的灵，他有力量，有公平，也有才能，能够指出当时社会上的罪恶。第三是举例说明神所要的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啊？那这个是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可能啊，我们今晚回去整个弥迦书不小心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怎么说都要记得这一句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那么大家可以举一些很实际的例子来看看怎么操练与我们的神同行，好吗？啊。 啊，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是张华弟兄讲难红书是吧？张华弟兄，啊，那也请大家来预读哈，啊。我们有一些祷告结束。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弥迦，主啊，向我们传讲这个信息啊，主啊，但愿啊你所讲的我们都要听啊，是要听在心里面啊。真的是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啊，主要刻在我们的心里，不仅仅是听你按着你的公义向我们的审判，也是来听主要你按着你的怜悯和恩典给我们的这些啊应许啊，主要你自己来宣告说啊，主要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所愿向爱你敬畏你的人所愿是慈爱。主要当于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不滥用恩典，我们也要学习弥迦，把这个恩典能够活出来，向世人见证啊！你不仅是那位公义正直要审判人的神啊，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也把这个救恩也能活出来，向世人见证啊！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录了，帮你按着。